燕王洪秀全，咱进了金陵小天堂，就没出过天王府。也别说没出过，有几次东王是借着天父下凡，借这机会洪秀全坐上轿子到过东府，迎接天父上古皇上帝，这就算出过天王府，剩下没离开过。那么咱也讲了，一开始洪秀全觉着住到这儿这太别扭，房子那么老多，空荡荡的，房子也高也大，觉着孤独寂寞，时间不多，习惯了，觉着房子也矮了，也狭窄了，总是叫手下人扩大房间。现在蒙德恩给他修了981间朝王殿，那家天王府是方圆10里地，都他在这住着。楼台殿阁那就没数了，尤其他的后宫，那修的就更漂亮了。当时材料不足怎么办呢？也有主意，蒙德恩给他献的策，把明故宫扒了。明朝有故宫啊，那故宫留着也没用了，扒了，砖瓦木料运到这儿来都能使唤。另外不够没关系，还有庙呢，把庙扒了。金陵的庙也多呀，附近庙也多，去扒了，把砖瓦木料送到这儿来。2-3万人日夜施工，您算修了这么长时间，他能不气派？他是天王，文武百官包括东北二王在内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给他进献，金银财宝是堆积如山。现在的天王洪秀全跟以前大不相同，变了俩人了。洪秀全就觉着，我是天父的儿子，原来自己瞎编的，憋得胡说八道，现在就觉着编对了，大概我真是天父的儿子，你看不接我怎么能有今天。他是这么想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了，偶尔蹦到脑袋里头一个特殊的问他，他拿嘴说出来了，马上就有人执行，他随便做梦胡说八道也有人给照办。你看这玩意邪门不？他觉得这都是天意，这是天父的意思，我是至高无上的啊，我应该这么享受。就在天王府里头为所欲为，现在洪秀全享受的连那个满清皇帝都没享受着，都享受不着。你看那个满清皇帝他有正统思想，一张嘴还有列祖列宗呢，还有祖训，还有遗训呢，那玩意皇上想怎么干也不好使，那些大臣们在那跪着哭哭咧咧就不答应，皇上也没辙，所以他还受点约束。洪天王不受约束，我是拜上帝会的，什么列祖列宗没有啊，除了天父天兄就是我说了算，我想怎么就怎么地。哎呦，折腾个乌烟瘴气，那个腐化堕落到了极点。那些生活细节咱不必细说，就他在后宫之中那些红粉娇娃多达3000多人，最小的14、15，大的16、17，没有超过20的，都是些女孩子。这些女孩子是任他摆布，他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除了他跟他儿子之外没有第二个男的了。另外呢，洪秀全也感觉到日久天长了没什么滋味，这些女孩虽然长得都挺漂亮，虽然也描眉打鬓，无非是一种玩物而已，不贴心，长了一看还得是我老伴儿。老伴儿谁？赖氏王后，也是王妃，原配的夫人。那个赖氏就是赖汉英他姐姐，原来夫妻成亲之后给他生儿育女， 另外那个赖王后也不容易，就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一直跟随着丈夫身边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她是洪秀全头一个教徒，既是洪秀全的夫人，也是洪天王的奴隶，兢兢业业。行军累了给丈夫洗脚，洪秀全睡了给洪天王补衣服，洪秀全休息，他在外头挡架，告诉旁人不要影响天王休息，这是在行军的时候，有时候吃不上饭，赖是不吃，给自己的丈夫吃。洪秀全受了伤了，千方百计给包扎，有时候化了脓了，赖王后用嘴往外吮吸，用嘴裹呀，就这样伺候自己的丈夫，太贴心了。那么现在贵为王后，她一开始也是不习惯这个生活，这跟当初的不一样，在官禄不尊的时候，挽着裤腿下地干活，跟那些姐妹们有说有笑，现在在王宫里头有尺寸，说话这边还有规定。另外最使她难过的是发现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感情越来越远，有时候洪天王到他这屋里头坐一会儿，坐两口子一唠扯，你看两口子嘛，无话不说，说着说着就走板了。怎么叫走板呢？就回忆起当年在农村的时候那情景。赖后一高兴说，你看咱们那阵种地有打有闹的，那阵谁上咱们家里头有几顿没吃成饭，咱们怎么地，讲的正高兴的时候呢，洪秀全脸沉起来，不爱听，什么意思？你提过去那些事干什么？让这些女官听着，她不瞧不起我吗？你怎么把底给卸了呢？为这个事儿，洪秀全翻了几回脸，斥责王后：“王后，你少说话，你乡巴佬、土包子，有失天王的尊严。”这家这王后受不了，偷着哭啊，掉眼泪呀、觉着抓急的夫妻，看来这关系是要黄啊，要黄啊，不敢说个不字儿。洪秀全不来，不敢去请；洪秀全不叫，不敢去见丈夫，自己就在那一眯，用眼泪洗脸。除了这个赖后之外，洪秀全也有贴心人，他呀又娶了两个妃子，一个叫谢妃，一个叫方妃。谢妃今年20岁，这个谢妃是什么地方人呢？是武昌的，在太平军攻打武昌的时候，兵荒马乱的，谢妃跟着自己的父亲逃难，结果落在清军之手了，清军把老头给杀了，一看呀，这大妞长得真水灵，真漂亮，打算轮流取乐。正这时候遇上太平军了，正好是太平军最高的指挥官，就是那个蒙德恩，杀散清兵，把这谢妃给救了。救了之后，闲谈的时候就问他：“你哪儿的出身？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谢妃把自己的经历一讲，蒙德恩一看长得真漂亮，文学也好，偷偷的送给洪天王。洪天王高兴，来者不拒，一看这姑娘长得还好，还有学问，就把她选为妃子，这是头一个妃子。哎呀，谢妃这姑娘一合计，我已经是这样了，当了王妃也不错，想什么办法取悦洪天王，她又年轻又活泼，能唱能跳，琴棋书画也会两下子，因此洪天王非常高兴。没事朝散之后，或者心里烦闷，就到谢妃的房中，由谢妃陪着下下棋，两个人谈谈古诗，哎，挺合得来，这是他一个宠妃。另外不久又选了个妃子叫方妃，这方妃更了不起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爹是个商人， 他从小跟着在这些上英国上法国上德国做买卖，家资巨富，有的是钱。小孩的脑袋好使，到了国外之后就学外国话，因此这个洋文哇啦哇啦说的特棒，另外也有学问。后来在战乱之中他爹死了，他也被裹进太平军，16岁到太平军，后来经过选拔成了妃子。天王发现他与众不同，长得漂亮不说，说这个外语说的太好了，今年19岁。有时候洪天王好奇，就打听法国什么样，英国什么样，德国意大利都什么样，他就给他讲见闻。天王听得特别高兴，丰富了知识，也明白许多外国人的事儿。咱再举个例子，就是洪天王打进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英国重视上了。英国一看，哟，在古老的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，现在这个洪秀全创立什么拜上帝会，占着中国半壁江山，迟早有一天完全可能占领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，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就必须有所改变。究竟这个拜上帝会什么宗旨，洪秀全对大英帝国是什么态度，他们打算摸摸底。故此英国女王派了一个特使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南京，坐着军舰来的，事先打好招呼了，我们不是打仗，没有恶意，我们是访问，因为我们信的教都差不多少，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拜上帝会。天王洪秀全呢有点抓瞎，找了很多翻译都不称心，唯独这个芳菲，芳菲说不英国人吗，我对英语是最熟不过了，我可以给你当翻译。天王大喜，就那一次天王朝会之后接见外国使臣，第一次见面洪秀全挺威风，不卑不亢，旁边站着芳菲，这芳菲是女妃子，观之不雅，给她化了妆了，女扮男装，带着朝冠龙袍，长得又漂亮，在旁边一站。等谈判的时候，谈心的时候，完全是他给做翻译，哇啦哇啦哇哇来回一翻，连英国人都感到惊奇。哎呀，英国人就说，你看这个洪天王行，这个人早晚必成大事，另外站在他身边那个年轻的那小伙子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女的，哎呦，这英语太好了，称赞的不得了，临走的时候还送的纪念品，这一下子芳菲立了功了，身价倍增，洪天王另眼看待，因此后来呢又经常上芳菲的房中。你看那个芳菲呀，他懂得外国的事特别多，还有一架风琴，那年头管风琴不叫风琴，叫八音盒，弹着风琴的弹特别好，而且都是西洋曲子，有时候一弹这个曲子，洪天王如醉如痴，站在后头听着，就是好哎。你说就这么一个木头盒子，脚底一蹬，手这么一拨的，就出这么些音，胜过我们多少乐器，比那呢，哎呀，笙管丝箫比那强得多。他就开始听这个乐曲，逐渐的跟芳菲的感也非常融洽。咱就这么说，洪秀全在天王府里头有三个可靠的人，糟糠之妻赖王后，另外就是谢妃芳菲，其他那些他也就比喻了一下，他们就是园中的花草，看见花不错摘一朵，不好扔了，也就是仅此而已，懂得什么。这洪秀全就贪图着安逸啊，后来觉着让我这两个妃子过得能愉快一点，因此在天王府后院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后林园。后林园什么意思？就是御花园。 必须得排上。上万工人日夜赶工啊！蒙德恩在这监工，修好了红袖全一看，不，一般不行，没什么独特之处，不行。蒙德恩害怕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设计天王也不满意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一天，天王的哥哥洪仁发进了宫了，来看兄弟来了。他是国宗啊，有这特殊的权利。见了面之后，跟洪秀全哥俩唠了几句嗑。这洪仁发是大老粗，我说兄弟，你现在混得不错呀。哎呀，我来一次变一个样，来一次变个样。你瞅这房子有多高，那么好几丈高。我这都贴的什么玩意儿，真的好看的，花花绿绿的。我兄弟到了你这份上，你也应该心满意足了。大哥，我是心满意足了。你没见过这个吗？我上哪儿见去？今天我闲着没事，领你到后宫溜达溜达。哎，哈哈，哥俩肩并肩往后边走。洪秀全来了兴致了，给他介绍，这是我读书的房间，这是我办公的房间，这是谁的房间，这是谁的房间，这怎么怎么的，把洪仁发看的都傻了。
人要到这份，行了，
哪怕他们过一天就死了也不冤，对不对？不白赔人皮，咱乡巴佬种地的，你说没想到有今天。这太好了。哎呀，我们跟着你也沾了光了。说着笑着到了后边，后面拿着个席子挡着，里边属于禁地，属于皇宫的范围，警戒森严。席子外头是工地，怕那些工人跑到这儿来。旁边有个土山，土山有一座八角凉亭，洪天王领着大哥上了凉亭了，有人搬了两把椅子，居高临下看底下施工，那他上万人在这干活。洪仁发看看，天王，那堆那大土堆是什么？哈，你好好看看怎么叫土堆呢？那是后陵园一座假山。
假山呢？不像。
什么玩意儿呢？一看就是假的，这个假之中得透着真，那才行啊！明月假山跟真山也差不多，你记着咱家乡不？双脊山那多漂亮！离远处一看，哎呦，云雾缭绕的，美极了，应当修个那样的。哎，一句话给洪天王启示。对。假山得不假，把蒙德恩叫来。蒙德恩来参见天王。
怎么着？
到了现在，天王府的工程不能告竣，就这么个后陵园，你说费了多大的劲呢？修改了几次？这假山，这叫什么玩意？你站着往下看看，这是什么玩意？不久就是本王的寿诞之，我打算宴请百官，就在这后陵园举行。你说到现在不能完工，你叫我多着急。
哎呀，是，
天王宅怪的对，无奈这我选不出好图纸来。蒙德恩这个溜须也不太好打的。正这时候，洪仁发说话：“
我兄弟。”你别着急，我想起来了。
进了咱们小天堂不久，有一次我领着弟兄们到一个什么府，是清妖一个大官家里头，人都跑光了。他有后花园子，我溜达来的。哎呦，我进去就把我吸引住了。小花园不大，正中央也有一座假山。哎呦，我就蹲那儿看半天。你怎么看怎么是真的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跟咱家乡的双脊山差不多少，当然没有云雾了。你看吧，你看那假山上也不是撒的什么籽儿，长出一种绿毛毛来， 四季长青，老是被绿色覆盖着，你瞅着心那么痛快。另外山间的小路曲曲弯弯的，每到一处还有小亭子，亭子里头还有人坐着休息，你说那儿长得跟真的一样不？转到那后面去，我一看，哎呀，假山周围都是水，人家是水，那水能有六七尺深吧，往水底下一看呢，白沙子铺底呀，倍儿清，一眼能看着底，不像咱家乡的水塘似的，上面是绿水，底下是污泥，人家这没有。另外都养那么长的大金鱼，那鱼奇形怪状的。另外那湖里头还有两只小船，我还坐上来溜达了一会儿，哎呀美极了。哎呀，坐上小船一看这假山，闭上眼睛怎么都是真的，飘飘然好像入了仙界呀。你看咱们人家怎么想来的。另外我再告诉你可有意思了，我发现那假山的旁边趴着个玩意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等到近前一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是那么大一只千年大乌龟。一看有人来了，嘣一下跳水就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经过之后我还乐了，那边真有意思。现在我把那大乌龟捞到我们家去了，我养起来了。我说你是个天王，你想啥没啥呀？修那么个玩意儿费啥劲呢？有人有钱你就修呗，你要使用上好人，那肯定不到几天就能完工，你还能心满意足。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看我大哥虽然是个粗人啊，是个乡巴佬，他说这玩意儿有道理。蒙德恩在，听见没听见？我全听见了。就按我大哥所说，给我修一座假山，挖一座人工湖，湖里面还要有船，山上还要有景致，比我大哥说的还要精美，懂了？限你半月时间给我完工。猛德一听跪下了，天王万岁，你就宰了我，我也完不了工，这不是说气儿呢，这工程废了，重新修还得挖湖，八个月哪行啊？你容积缓限吧，容积缓限我算算，我十二月初十的生日，现在还有四十天，就这样，我给你三十天时间，或者三十五天，必须得完工，要不完工，急逃。